所以我今天要回答有一个人问的一句话，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希伯来书第七章七章十八，他说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他说第十三章好了，他说十一章开始好了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受律法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受妥拉，是不是？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话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话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。这是妥拉，在那个伺候祭坛的只有一个支派，是谁？利未支派。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一家祭司才可以伺候祭坛。然后他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阿们，没有错，犹大支派没有祭司，犹大支派出的是君王。倘若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的话，他说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了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十八节，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你记住这句话，他说先前的条例在哪里？这个条例在哪里？在妥拉里。先前的条例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下一句更厉害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妥拉原来是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你们，任何在新约里面的话语，如果跟神的话语妥拉冲突的话，我请问你，你要选择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？你一定要选择神的话。神的话在妥拉里面，这里神在利未家跟亚伦出来做祭司服侍他的时候，我请问你，神知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？我们才过赎罪日，是不是？亚伦必须做什么事？赎罪日那一天是唯一一次他可以进到至圣所，他必须要为自己大祭司还有他的本家，本家就是他的众儿女们，不是儿子，没有女儿，他的孩子们赎罪，拿着血进到至圣所去赎罪，弹血在那个约柜上，是不是？你们一定要学会了，然后才出来再一次为谁拿了血再进入至圣所，为以色列全家赎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。这位大祭司亚伦大祭司跟他的后代完全没有办法，他也是有罪的。我们从亚当夏娃你就看见他们也是有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。所以有罪的人可以不可以为有罪的人赎罪？当然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那神就没路走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就预备了他的儿子，在末期的时候差遣来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他是无罪的羔羊。 他一生在地上没有罪，他在比拉多面前站立审判不出他任何罪来，有人要控告他，那些 证人讲不出话来，所以证明什么？他是无罪的羔羊，耶稣啊，无罪的羔羊，这是神所预定的，并不是神所预定的，绝对不是说因为这个祭司没有用，他没有罪，所以没有用。现在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我现在兴起另外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做祭司，只有他献上去才有用。你不要骗我了，我的神什么都知道，他在他的话语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不是白做的，他不会白做。你知道到以西结书到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位被杀的羔羊去了，他还要再回来的那一位耶稣哈马需要，他要在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。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，在耶路撒冷也有圣殿，还是有圣殿呢、啊？你知道谁要在那里服侍吗？他拣选了亚伦的后代撒都，你们看到以西结书撒都，撒都的子孙，因为他说在以色列人全家走迷的时候，这个以利未家走迷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只有撒都的子孙仍旧在那里服侍他。所以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大祭司的耶稣啊，他将要回到这个地上来，他要在这个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。但是有圣殿呢，谁在那里服侍？人就是亚伦家的神所预定的祭司在那里服侍。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看到圣经在告诉我们讲、哦、因为亚伦他们不行，所以就废掉了，律法不行，所以废掉了。我们每一个学过妥拉十几年的人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律法没有用吗？妥拉没有用吗？我们刚才讲妥拉是谁？妥拉就是神的道，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是不是？不会没有用的。而我们读了生命记摩西，最后他一再的讲，一再的讲，你们要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你不要把它当成小事，这是你的生命。摩西的服侍，他写的五本五卷书，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创造世界的？是谁跟他讲的？当然是神跟他讲的，对不对？他听了，他写下来了。他从不认识他，不认识摩西，从不认识他，从什么时候不认识他？神呼召他的时候，让他看到荆棘，荆棘在燃烧，有火在燃烧，可是没有烧坏。那一个时刻开始，神呼召他，他怎么回答神？他怎么回答神？你找别人吧，我又不能讲，我又不会说，我怎么敢到法老面前去呢？你找别人吧。这样的一位摩西，以色列人不会听我，他们不会听我，这样的一位摩西，四十年之久，到最后老摩西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对不对？他精神没有衰败，眼目没有昏花，这样一位老摩西，苦，这是从他生命记，真的是你要真正去看，你就发现他的血肉，他的眼泪都在里头的。你们一定要遵行他的话语，这的话语是不是与你们无关，不是与你们无益的，是你们的生命，是你们的生命。他说有一天神要为你们，为你们预备一位弟兄，像我一样，像我一样，像他。他没有讲说比我更好的，他没有这样讲，摩西没有讲说比我更好的人，一个先知给你们，是不是？他说像我一样，你不要以为他骄傲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像我一样忠心服侍在神的家里的，而他是神的儿子。神的话语在每一步道路当中一点都没有冲突， 一点都没有冲突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犹太人，他写给谁？写给犹太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写给外邦人，他写给犹太人。如果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写出来说律法软弱无益，一无所成，我告诉你，他恐怕会被用石头打死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懂，为什么牧师你为什么一直要跑以色列，因为我要明白啊，这一群人有神的话有妥拉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。在整本圣经我们是合在一起，可是你知道他们妥拉是另外分开的，妥拉是分开的，而且他们每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一定会打开一个柜子把妥拉卷抱出来，我们在那里都看见，对不对？抱着妥拉卷走到会众当中，会众做什么？好像把他当人一样啊！他说这是就是我们的王啊，抱着妥拉卷，从小他们是这样看待妥拉卷的。你记得我们在这里曾经说过我们要买一个妥拉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接受奉献，我们还是有奉献，我们还是继续，但是妥拉卷真正妥拉卷他说 kosher 的很贵啊，真的很贵啊，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。那我们也许快要到那个可以买的程度了，他要从我买的话要从那个以色列寄过来，但是呢寄过来我先跟那个店主谈了，他店主说哦，你不能随便，我可以卖给你，但是你不能随便了，你一定要对待他，对待他不一样的。我说我比你知道，好，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柜子，所以我们要请雅慧弟兄再继续设计一个给放妥拉卷的，真的是真的放妥拉卷的，不是买来的，是做好的放在里头。所以我们上次看到那个猫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养在会堂里面养猫的，他不能够让老鼠跑进去。我在以色列遇到许多的人，他们或许真的不是正统的，或是他们根本不是不守很多的那种条例的，但是你跟他讲到神的话语陀拉的时候，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藐视陀拉，我可以跟你做见证，没有人敢藐视陀拉，他不敢，这是在他的 DNA 里面的，在他的血液里面的，他不敢，就算他不知道里面写什么，他不是很清楚，他也不敢，绝对不会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这些话我挑战他，我挑战放在希伯来书里面写的这些话语。为什么？因为第四世纪的时候，第四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所谓的教会的那些戴大帽子的已经砍断了跟犹太人的关系，完全割断了，完全割断了。那他对其他的书信他可以就这样子，有没有改我不知道，也许有，但是希伯来书呢，他必须要很多地方要添上这样的一个字。刚刚第七章在讲的这个字，我告诉你，我一读我就闻到鱼腥味，臭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或许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继续再讲，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讲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任何的话语，不管是人的，不管是写在新约的，我现在讲好哦，写在新约的大部分都 OK 的，如果跟神的话语陀拉的话语冲突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一定要选择神的话语，你可以站在他面前说这是你说的， 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来跟我讲哦，通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，保罗是这样讲，我要告诉你保罗是谁啊，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？我尊敬他们，可是他们是人，明白吗？当新约成书的时候，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成书的时候，他不像妥拉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，不是，是书信，这个地方传到那个地方，用抄一遍再寄到那边去，抄错呢你也不知道，我们希望他完全没有抄错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连保罗自己都不会认为说我写的这个书信是圣经，他不会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保罗是谁啊？保罗是律法师，保罗是法利赛人，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保罗是学习妥拉的老师，他教导妥拉的，他知道，他遇到了妥拉的神，他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这个礼物，祝鹏姐的礼物加上妥拉姐的礼物送给你，你要好好的认真的去学习，就像我们姐妹一样，真的不是只有看看而已，你还要再去挖下去，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到底是背景是什么。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出来一些视频以后，慢慢的你一定会看到的，一定要知道的。这十年来我常常被问，甚至于被攻击，地方就在这里，你讲的那些跟保罗讲的完全不一样，保罗不是这样讲的。我感谢这些人，说实话，因为你们告诉我的这些话，使我更加的去寻找那个答案，寻找那个真理，然后最后让我发现我的神所讲的话没有改变。更让我发现的是，保罗所讲的话也没有跟妥拉互相的冲突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怎么会冲突的？是因为人的解释，因为人的解释。妥拉为什么你要讲他软弱无能？不是的，是人不能遵行，所以耶稣啊才要钉十字架，除去我们不能遵行妥拉的罪，埋葬，复活，升天，赐下圣灵，赐下圣灵来帮助你什么？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我讲过很多次很多次，你还是继续讲，你直到你能讲。他说我的话语，他的妥拉就要写在你的心上，你就会明白他有没有改变他的妥拉。写在你身上的妥拉，心上的妥拉，是不是跟写在纸上的妥拉不一样？我告诉你是一样的，只是为什么他说写在你的心上？因为圣灵在里面，他要教导你神的话，神的话从头到尾。谢谢摩西，谢谢摩西。摩西不是你想象的这个可以贬低他的，他忠心在神的家中服侍，直到最后。摩西的话，他为神所写的这些话语，是你的生命，做选择吧，你要选择他的爱。当我在有一年我在教生命记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讲，我教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说当我们把生命记学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整本圣经就学完了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开。你在讲从约书亚记开始，一直到先知书，一直到新约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开妥拉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开妥拉。而你讲妥拉的时候，你就证明了这些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这些话语。弟兄姐妹们，学习妥拉是让你认识神，他是又美又善的神。你要再不相信我，你就可以好好去读诗篇119篇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诗篇119篇176节有没有一个地方讲说这个妥拉不行啊？这个妥拉软弱啊，讲的都是自己软弱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是自己啊，是我们啊，不是神的话。所以我可以 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为什么妥拉节，妥拉节快乐啊，感谢主。还是在祝棚节里面，是不是？请问你们祝棚节，神为什么要我们过祝棚节？妥拉里面怎么讲的？这几天我就听到说，因为这个祝棚节就是耶稣的生日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圣经在哪里有写这样子？啊，那是因为，所以我们庆祝祝棚节就庆祝耶稣的生日，很好，你就不要去过圣诞节了。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。神要你过祝棚节，是因为要你记得你原来在哪里。你原来是在旷野住棚子，漏洞的，下雨啊，刮风啊，都会进来的，是不是？我要你记得你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过日子的。摩西说，你们鞋子衣服也没有穿破，鞋子也没有穿破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带你们过来的棚子，神要我们纪念祝棚节的意思，就是你要纪念你是怎么来的，就是这样。他没有说你们要纪念我，你们好好去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不跟你们讲，这是我的奥秘，你们最后会发现说这是我的生日。他没有要你过生日啊，他没有要你过他的生日，他要你记得他的恩典，他是怎么带你的，他是怎么把你带出来的，然后他是怎么有一天他的帐幕要在人间与你同住，与你同住，这是他的心意。你在过祝棚节的时候，你就是要知道他的心从亚当夏娃之开始，他跟他们在一起，我相信神非常享受，因为他喜欢我跟我所爱的人，我所造的人一起同住，直到他们犯罪必须要走。可是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放弃，一千年，两千年，三千年，四千年，五千年，六千年，他在等候，最后他一定做成的就是，你们要跟我同住，你们要跟我同住，我要跟你们同住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是他的心意，祝棚节要带我们到那里。阿们，感谢主。